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人新年晚会纽约主场开业，70政要祝贺；神韵在美国西部、中部同时震撼观众；抗议中共骚扰，华盛顿民众中使馆前喊话；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25日至3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华人新年晚会纽约主场开演，70政要祝贺。2008年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主场11天演出于1月30日在纽约曼哈顿无线电城音乐厅拉开序幕，神韵艺术团在纽约这个世界艺术之都为观众呈现盛大演出。70多位大纽约地区各级政要通过新唐人电视发来贺信或褒奖，向全世界华人拜年，预祝神韵艺术团在纽约无线电城演出圆满成功。政要们特别称赞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弘扬正统中国文化，呈现纯粹的中华文化，带给观众的是美妙绝伦的体验，为东西方跨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多彩的舞台。国会议员埃德唐斯先生表示，中国新年代表辞旧迎新，代表幸福、繁荣和希望。神韵艺术团这场世界级别的表演及中国古典舞富有感染力的音乐、动人心弦的天幕为一体，重现和复兴正统中华文化。我恭贺神韵艺术团为将传统的文化和艺术呈现给世界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对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演出本身就是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国会议员维托·福塞拉先生说，我知道每一年人们都盼望出席新唐人在无线电城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晚会上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将中国正统的传统带给世界，就像这个国家的华人小区将中国传统带给我们一样，这些都是人们应引以为傲的东西。请记住，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是祖先所遗留下的传统遗产为荣誉。康涅狄克州州长裘蒂·瑞尔女士向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恭贺新年，称赞所有参与新年晚会演出的工作人员和表演者们，晚会再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和美德，丰富了美国的多元文化。瑞尔州长感谢新唐人电视台为中西方文化建立桥梁，帮助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所做出的努力。
神韵在美国西部、中部同时震撼观众。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1月23日至26日在旧金山 Alphom 剧院上演7场，带给观众艺术享受和心灵震撼，许多华人赞不绝口。 旧金山湾区著名人士廖万夫表示，晚会很好，展示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大唐的文化。刚从上海来美不久，做信息技术行业的赵女士与朋友一起来观看演出。她说，这个新年晚会很独特，与在中国大陆看的不同。我最喜欢弘扬真善忍的歌曲。中国大陆封锁消息封锁得很严，所以很多东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些网站根本访问不了，所以很多大陆人还是不太了解对法轮功的迫害。赵女士说，我在国内听不到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到美国后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消息，现在看了这场晚会我很感动，在国内看到的跟在这边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赵女士说，弘扬传统文化对任何人都是有百利而无害的。尤金·史特林是圣荷西退休大学音乐教授，23日与妻子一起观看了晚会。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个节目《万王下世》。他说，这与神话有关，与全世界的神话有关，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神话。演出让我们了解中国的神传文化。造物之王下世来到地上，我觉得这个节目表演得非常优美。1月25日晚6点，第五场晚会上演之前，新唐人电视台举行了贵宾招待会，包括希腊领馆的领事、福利盟副市长曹叶云、洛克希德副总裁古普塔、斯坦福大学舞蹈系主任、台北驻美经济文化处处长廖伟平等政府要员、社团、学界、商家共上百人冒雨参加了招待会。福利盟市副市长曹叶云在发言中表示，新年晚会是欣赏了解中国文化的好机会。他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你一定会发现新年晚会是超水平的演出，是你从未见过的令人震撼的演出，这是专业的演出。中华总会馆林炳昌总董事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生追求的是什么？他认为是真善忍。他表示，很高兴新唐人电视台举办晚会。唐朝是中国的鼎盛时期，当时包括日本等外国都到大唐去学习中国文化。他希望华人新年晚会更受欢迎。与此同时，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1月25日至26日在芝加哥连续上演三场，众多的中西方观众表达了他们的赞美。任职于 ASP 美洲公司销售部门的安切尼从洛杉矶到芝加哥来探望弟弟，刚下飞机就和弟弟一家到剧场观赏。他告诉记者，只为了看这场演出，从洛杉矶飞到芝加哥都值得。演出太精彩了，我怎么鼓掌都不够。音乐和舞蹈超乎想象的好，我惊叹于服装的优雅和美丽，演出超级专业，非常成功。我深受感动，我看到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现状和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政治情况。这是一场出色的演出，给人启迪。安说，看这个晚会令我谦卑，它打开了我的头脑和心灵，让我去接受更多的中国文化。芝加哥南部的城市沃斯市市长爱德华兹和其市议会在了解了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情况后，决定给予褒奖。爱德华兹和夫人还亲自前来观看晚会，并赞叹，这是一个神奇的演出。在芝加哥第二场华人新年晚会开场前，主办方希望之声电台和美中法轮大法佛学会召开答谢会，感谢一州各级政要对华人新年晚会的支持和褒奖，感谢对晚会给予支持的赞助公司。一州七十区州众议员罗伯特·普瑞查特先生在发言中说，我今天驱车60英里全来观看演出，我曾经在2006年看过演出的 DVD， 我非常惊讶于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所以我说我一定要亲自来现场观看演出，了解这个几乎失去了的中国文化价值。然而这个价值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这个价值是平和、智慧、忠实和感谢。 所以说，这个奇妙的城市芝加哥欢迎这场神奇的演出。晚会已收到一州参众两院、芝加哥市议会的决议案，州长布拉格杰维奇和联邦参议员德宾的贺词，以及20多位参众两院和三级政府官员的贺信。同时，芝加哥市周边的10多个城市也发来褒奖，称赞晚会对丰富多元文化和艺术的贡献。
抗议中共骚扰，华盛顿民众中使馆前喊话。元月28日中午，美国华府各界民众聚集在中国驻美使馆前，谴责中共使馆、领馆官员向美国、加拿大、韩国、瑞典等地的地方官员诋毁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卑劣行径，告诫中使馆官员不要再做这种害人害己的恶事。马里兰州居民陶丽莎说，神韵辉煌展现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共邪党对神韵的诋毁将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中使馆喊话，为了你们的未来着想，希望使馆的官员们不要再去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请你们亲自去认真地看一看，就知道这个晚会的美好了。新唐人电视台独立评论员张天亮说，中共对神韵的打压体现出党文化与中国正统文化的交锋，中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者，他知道弘扬民族文化会让中共的党文化加速瓦解，因此选择来打压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演出。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去年12月致信加州城县县政委员会，要求不能在1月中旬支持新唐人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声称晚会得到了法轮功学院的支持。城县县政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诺比在洛杉矶时报公开反击中领馆的施压，他说，你们的要求对我是个侮辱，我当然不会答应。纽约州议员麦克本杰明、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堡市市长基姆诺格尔也收到中共领事馆的信，胁迫他们不要观看演出或做节日问候。跟诺比一样，本杰明和诺格尔都断然拒绝了中领馆的无理要求。本杰明议员将中领馆的信件公开，并对中共表示谴责，他说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诺格尔则照例给晚会发来褒奖，并表示要尽量多看晚会的节目。神韵艺术团将于3月24日至27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林雪平两大城市演出的消息发出后，中共驻瑞典使馆上周五打电话威胁有关文化部门，企图阻止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瑞典各大媒体纷纷对此曝光。林雪平文化处官员林格伦说，这是很明显的想要施加压力，我表示我们无法取消演出，我没有具体问双边关系受到影响意味什么，但谈话显示中国没有人权。
下面请听一组最近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吉林舒兰市水曲柳镇法轮功学员杨文学夫妇、高启、黄淑云、李百荣、周玉英2008年1月4日晚去大树村散发真相资料时被举报，遭舒兰市国保大队和水曲柳镇派出所绑架到舒兰南山看守所。杨文学妻子和李百荣因身体原因先后被放回，余下4位至今仍在被关押迫害中。据悉，黄淑云和周玉英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被送到舒兰市医院抢救。
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李秀敏被邪党人员绑架劫持8个月，身患肿瘤，受610幕后操纵，新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樊志谋、新华区检察院、新华区法院少年庭法官丁红非法判刑5年。李秀敏上诉到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刑二庭法官王英臣置李秀敏的生死于不顾，迄今拒批李秀敏取保候审，故意拖延草菅人命。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局国安国保大队恶警杨海等人从家中把刘翠平夫妇绑架后，以残忍的手段用刑，其丈夫被刘海等恶警用钢针插手指， 被吊、电击等酷刑折磨。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非法判刘翠萍4年，其丈夫10年的重刑。刘被关押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监禁期间，狱警陈海新、刘颖等长期体罚刘翠萍等人，而且指使犯人陈风云、高明娟、王小红、张文林、蒋怡等把大法弟子绑到储藏室残酷殴打。在恶警李立、陈海新吊铐、胶带封嘴电击后，24小时不让睡觉，困了就命令犯人往身上浇凉水，衣服上下都湿透，致使手脚严重肿胀，血压升高，全身遍布电击伤痕。大法弟子王凤荣、宋霞、李凤美、徐淑华、朱红艳、刘翠萍等都在女子监狱遭到同样迫害。
张明辉，男，36岁，黑龙江省鸡东县永和镇中学教师，1月25日被鸡东县公安国保大队多名警察闯入家中绑架，恶警不顾家中老人和几个月婴儿的安危，强抢私人物品。第二天有人看到张明辉的双手被打肿得不能回弯，解开的裤子无法系上。张明辉妻子带着只有8个月的儿子，在恶警的恐吓和骚扰中，于26日被迫流离失所。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近日，山东青岛市发生了数起绑架事件，仅1月26日一天就绑架了至少8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青岛市四方区水清沟法轮功学员陆雪琴、水清沟二小区王姓法轮功学员、青岛恒河铝业公司经理郑肖强、青岛恒河铝业公司一姓韩职工、家住青岛市李沧区滨河路的银信晓，以及青岛即墨的李涛夫妇。其中陆雪琴、王玉玲、尹信晓目前被劫持在市北区辽源路派出所。辽源路派出所参与了这次的绑架、关押和审问。副所长李正璞是这次事件的主办人，其正所长叫王丹龙，其他法轮功学员下落目前不明。
2008年1月24日，北京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有迹象表明这些被绑架的学员已被跟踪很长一段时间，恶人是在24日同时实施绑架的。这些被绑架的学员可能被非法关押在东城看守所，请知情同修补充更多情况。
2007年12月下旬，湖南祁东县老年法轮功学员石金华因发真相光盘，被祁东县公安局非法关押在祁东县拘留所。石金华曾经多次遭祁东县恶警绑架、毒打，并被折断右手。通过练功，石老太太的右手现在已经基本恢复。这次祁东县恶警又一次毒打老人，将他吊起来长时间毒打，逼迫老人说出光盘来源。石老太太对那些恶警没有怨恨，反而慈悲地跟他们讲真相。1月中旬，石老太太才被释放。
上海的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被强加多种迫害，受尽折磨。中共苦于收集不到他们的任何过错，无法向法轮功学员的朋友、同事、邻居和社会交代，造谣诬陷又总被戳穿，不得不改用外松内紧的伎俩。对部分法轮功学员，目前仍然每天有10多人或20多人直接跟踪监控。
法轮功学员坚持对他们讲真相，揭露邪恶，跟随师尊救度众生。面对法轮功学员的坦荡真诚，跟踪者所到之处常受到了解真相的人的劝告，他们感受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祥和伟大。中共的一些基层人员常常感叹道，上头在瞎弄，恶党在瞎搞。
赶快去掉执着心和崇拜心。最近听同修说过这样的事，听说在外地有一同修天目开了，有的同修很崇拜这位同修，有的同修把自己家的几口人的照片烧去让这位同修看， 这位同修就把每一个人的情况说了一遍，这些人很幸福，也有让看他本人的。我听到这件事，觉得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叫我听到，叫我看到，我就往法上悟，向内找，可能我也有这方面的执着要去。师父在《再论衡量标准》一篇中是这样说的，最近有的辅导站用所谓开天目的人看学院的修炼情况，其实这些人看到的都是假象。我早就讲过，衡量人的标准就看弟子的心性，而且我绝不会叫任何没开悟没圆满的人看清我弟子的真实修炼情况。那些能看到的人是在很低层次上看到的，给他那一层次显现的而已，再高的他就看不到。如果负责人利用其人看学员，其人就会起显示心，而且其人魔性的一面也会起干扰破坏作用，看到的就会随心而化。其人看大法弟子本身就是不对，叫其看学员的负责人也没有按照我的话去做，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衡量学员修炼的如何，就看其心性呢？我写出这件事是有我执着的没悟到的，有同修执着还没悟到的，我们赶快把它修掉，共同提高。
呼吁霸州市大法弟子行动起来，请霸州市地区的大法弟子全力配合，揭露霸州市所有参与迫害郑慧旺及永清大法弟子张振广、周瑞兰、徐桂平的不法人员的罪恶，将他们的犯罪恶行让其周围的人知道，通过各种渠道让其家属、亲人、朋友了解这些人在所谓的工作中是如何残害善良人的，坚持不懈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现有以下几点认识与本地同修坦诚交流。第一，就是以什么心态对待同修的被迫害。回想当初，在该女同修和其他同修被绑架后，自己和当地同修虽然进行了营救，但是感觉还是浮于表面，没有动真念的正念否定迫害，在法上认识法。在参与营救的同时，自己心态不纯，动了人心，产生了怨。海内外大法弟子都能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何况我们当地同修之间。这位同修至今没有获释，我想和当地同修的心态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互相协调，正念对待。我觉得参与的过程就是一个放下自我的过程。另外，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下对同修的成见，都能否定邪恶的迫害，去正念加持同修，同修一定能正念闯出，邪恶必须无条件放任，我想一定会柳暗花明，因为事情的结果往往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心态。其实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我们当地同修形成整体的过程，积极参与，自觉协调，每个人都身在其中，每个人都尽心尽力，形成强大无漏的正念之场。同时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摆正基点，纯净心态，不能只求结果，因为营救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救度众生的过程，只要我们摆正基点，一定会做得更好。
本周41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车祸重伤后，他能拄拐行走了。辽宁某地农村有对年轻的夫妇，因严重车祸，两人都被送进医院。经诊断，丈夫腿骨折，妻子腰椎、腿脚等多处骨折。因家里无钱交抵押金，医院不能做手术，耽误了治疗。这事难坏了双方父母，老人们只好凑了点钱给丈夫的腿接上了。事隔几天，家人已借到点钱给妻子的腿接上了， 眼睁睁看着腰椎及其他部位不能医治，几天后不得不回家听天由命了。出院时腿还不能动，大夫说将来得截瘫。当地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去他们家，告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出现神奇的，会得福报，并告诉他们三退的好处。当时丈夫就退了队，第二天到法轮功学员家里说，昨晚我们两人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真出现了奇迹，以前一点不敢动的腿现在也敢动了，伤处也不那么疼了。看到丈夫的变化，妻子也做了三退，令人惊奇的是她竟能在院子里拄拐行走了，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吉林省临江市一街道副主任邵刚遭恶报。邵刚，吉林省临江市一名街道副主任，在其任职期间，为了升官发财，积极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2005年5月，白山市办洗脑班，邵刚带人绑架法轮功学员，派人在一名大法弟子家门前蹲坑数日，致使这位大法弟子与其念书的孩子困在家中。孩子受到惊吓，不敢上学，迫使这位道法弟子流离失所。邵刚多次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利用办低保为名，诱骗家人说出法轮功学员的下落，手段极其卑鄙。2007年10月份，邵刚突发脑出血，送往医院抢救，又转送长春大医院抢救。仅隔六天后，其父亲因患小脑萎缩走失。五天后，在白山市石人镇找到时，已经活活冻死。邵刚在两个月的抢救期间一直昏迷不醒，于2007年12月份死亡，年仅48岁，终成邪党随葬品，令人可悲可叹。善恶有报是天理，切莫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丧失天良，不仅毁了自己的未来，还会殃及亲属。等到报应来时，后悔就晚了。希望仍在参与迫害者能够警醒，引以为戒，正视自己的危险处境，立即停止罪恶行为，并将功补过，赎回自己的未来。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2008年新西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月26日在奥克兰成功举行，中西方13名法轮功学员与大家分享了遇到问题如何向内找，如何提高心性，以及在学法、发正念、讲真相过程中的体会和心得。几名得法不久的西人学员也交流了他们得法的神奇经历以及在学法中的提高。
1月27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召开了地区修炼心得交流会。会后，许多学员都表示，法会开得很好，从同修的交流中看到自己的差距，对今后做好三件事有很大促进。劝三退的学员都谈到，时间的紧迫、救人的紧迫以及救人的艰难，体会到心态很重要，同时不能自顾自地讲，要考虑对方接受能力，苦口婆心才能救得了一个人。
1月26日是澳洲第71个国庆日，墨尔本市中心和周围城区人山人海，活动中最让人期待的还是在市政厅门前斯旺斯顿大街上举行的各民族盛装大游行。今年的游行中，天国乐团打头阵的法轮大法队伍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学员们还参加了在市中心的亚历山大花园举行的大型有缘会，在舞台上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时，有观众边看边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博物馆1月26日举办了第27届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今年是大费城地区法轮功学员第10次参加该活动，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法轮功学员为观众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很多人当场学起来。
1月27日上午，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和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 参加了东京都明治公园的节日活动，出凡飘逸的表演赢得了日本观众的热烈掌声与喝彩。男女主持人登台连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也太可惜了，因为是主持，只能从旁边观看，真想从正面好好看看千手观音的表演。”
元月26日，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唐人街举行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声援3000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恶党。展桌上摆满了各种资料，有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光盘、中西文的九评共产党、三退专刊、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很多海外华人不光为自己索要酒瓶等资料，还要求为朋友捎带一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修取依赖常人的心，内心明确自己是谁，站在大法的基点上，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热衷的背后，学法时你得法了吗？大法弟子遭迫害好比打败仗，浅谈尊师敬法的一点体悟，拥有信心，履行责任，要内外有别，不可里外不分。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取依赖常人的心，内心明确自己是谁。正法到了今天，许多同修仍然容留着依赖常人的观念，而且此念依然很坚固，严重地影响着救度众生和正法修炼中的境界升华。这里想和大家谈一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悟。第一，依赖常人中的民主国家，依赖人这种观念，虽然师父在法中已经多次明确讲过，但目前许多同修还有，只是不太明确。例如，一位老年同修刚刚对我谈完师父这方面的讲法，表示我们不依赖常人，但随后无意中又说，某国总统这个人真够呛，这么大的是非问题，他都不表态。我自己有时也曾闪过这样的念头，自己当时认为，我这时为他惋惜，我不执着他，常人解决不了大法的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细细品味，话里有对他的怨、不满、失望。这个失望不就是对他抱有希望得不到满足所致吗？不就是变相依赖人吗？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其实，人没做好或做了坏事，是要为自己负责的。但我们作为慈悲者，就应更怜惜这样的生命，而不是怨。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就是对民主、人权、信仰自由这些口号的迷信，相信人的东西能帮助大法。其实，这是主次颠倒、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己只是利用这些人的理念讲真相，顺着人的执着讲，让人更容易接受而已。 因为我也是六四时期的学生，所以在讲真相中对六四尤为重视，对提倡民主自由的六四学生领袖抱着一颗怀旧崇拜的心理。旧史里看到你对人的东西如此执着，就在这个问题上反复钻空子作乱。我们对人的只有慈悲，没有期望，否则那不等于神求人帮忙了吗？第二，看重邪党。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讲，有些学员一时糊涂，把解体中共邪党、把中共邪党政权的摧毁作为第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救度众生是最重要的，我们揭露中共邪党也是为了救度众生。但看完录像后，有的同修还是认为应该把共产邪党搞垮。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两种心理，一个是对中共的仇恨心理残存，因为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自己被中共迫害过，甚至被迫害得很悲惨，历史上留有人的情绪。而我们此时是神呢，站在神的境界上，小小邪灵算个什么东西？对他的仇视不是小看了自己吗？他值得你去恨他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怕，因为抱有人心，对邪党害怕，所以人为的想，中共赶快倒了吧，我好过得轻松些。为什么目前还有走不出来的学员？尤其目前，一谈给自己家安装个新唐人卫星天线，我们有的同修就转移话题，这不正是对邪党的怕的一种表现吗？认为讲真相、安装新唐人就会带来中共的迫害。其实，这还是人的逻辑。讲真相、安装新唐人不会带来迫害，真的有迫害发生，也是你的心态造成的。就像得病一样，受凉感冒了，不是凉本身导致得病，而是因为业力。凉只是人间掩盖真相的一个假理，而且你抱着这假理，等于是承认着恶党邪灵，他就有缝隙可钻。第三，依赖邪党领导人和有声望的人。最近，我身边的同修在一起交流时，还在常常议论，温说什么了，胡说什么了，人权圣火到什么什么地方了，某某人都去讲话了，临时政府成立了，谈起来还挺兴奋。看明慧周刊的新闻也是，某某名人站出来支持我们了。我体会，这些表现并不是对众生醒悟的感叹，而是一种对常人变化的依赖心得到的满足、愉悦，心在常人中。我有一段经历很说明问题。2003年，单位决定通过公开竞争、自由组合才能上岗。我意识到这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迫害形式，在邪党恐怖的环境中，再加上利益问题，大多负责人不敢主动要我。尽管都知道我的能力和人品，但因为自己彻底否定此事的心不够强大，所以这个形式还是出现了，造成了对大法弟子不利的局面。因为此时选择我的负责人，都是因为我们平时关系那么好，你在难中，我要不帮你，在别人面前也显得不够意思，完全是一种人情的债。旧势力造成这个局面，就是要给你压力，让你处于被动的位置，同时也给众生颜色看，扰乱善恶有报的天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但随着后来我从法上慢慢认识，情况有了变化。本来说两年就竞争一次，至今也没有再提起。许多同事都很奇怪，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在2003年的人员调整中，因为没有彻底否定，单位来了新头子。他听说我坚持修炼，就想把我弄到最偏僻的资料室闲置起来，不做新闻一线的工作了，所以想跟我谈一次。我当时的状态不想对他正面谈，但在法上的认识很坚定， 所以阴差阳错的他总是找不到我，就这样拖了很长时间。别人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就是碰不到一块儿呢？最后他鞋劲儿不减，还想找我谈谈，结果这个人却因为经济问题被候审了。这个头子走了之后，派来的新头头他私下说，法轮功问题就是文革，咱们别瞎掺和。后来的接触中对我比较尊重，我悟到我当时符合了大法的标准，邪恶没法插进来。那个人虽然想干坏事，但人是干不了的，如果你非得要干，那你就别在这里待了。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大法弟子有了大的漏洞，邪恶就容易侵入，可能就有机会让这个坏人去迫害大法弟子。如果当时这个位置上的是个好人，不愿意迫害大法，邪恶不敢操纵这样的人违反天理，就有可能会把这个好人调动走，让一个可以操纵的人来维持迫害。所以说，人只是一个工具，是被旧势力玩弄的牺牲品。在大的事情上也有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印象，美国原来的国防部长支持退党，对邪党的态度很强硬，但被旧势力给弄下去了。曾有同修文章谈过此问题，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人心为借口，干扰了正的因素，影响着正法行事。所以说，我们大法弟子身上留存的这些人心，其实是旧势力生生世世提前给你安排的，和你自己在漫长岁月中变异的。同样是旧势力的一部分，我们如果破除不了，就障碍着正法的进程。表现在常人社会，就是一些事情和人员安排的不尽人意。大家都在反复交流师父的这句话，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悟道，我们才是世间形势变化的主因，是起着主体作用的。某个人，不论他身份如何，都是给自己选择未来。他不可能，也更不允许由他来改变正法的形式。所以说，人只是为自己在选择未来。综上所述，我觉得依赖人这种心理背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没有认识到自己就是顶天独尊的神。表现在日常中就是发正念时正念不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高深莫测，威力无比，把自己等同于常人，甚至低于那些有权有名人，处处事事都把自己放在人的位置和状态上。说到这里，顺便提醒同修，最近的美国和台湾等地的总统选举是否也牵动着大法弟子的心呢？其实，正法形势推到哪里，即使真的不好的人，也无法改变正法的形势。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到时也可以改变一切今天看来的坏人和坏事。如果我们不执着于此，正神就会看护着这一切，选择最好的结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题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站在大法的基点上，站在正法的基点上。从19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以来，我始终有一些问题未能透彻理解，不知怎么做才是对的。有些问题真的似是而非， 我也看到同修们在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大很多的分歧，不像1999年以前，那时我觉得对法的理解还是可以的，对自己碰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对于同修们提出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都能从大法中找到比较确定的答案。可是1999年以后，自己在邪恶迫害的问题上，同修们在邪恶迫害的问题上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而且至今无法完全解决。现在我认识到1999年以前自己的和同修们的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是因为处在不同的层次表现出来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是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的，因为所处的层次不同，见解自然不同，而且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层次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1999年之后出现的许多见解上的分歧，特别是在对待邪恶迫害大法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就不是层次问题，而是一个基点问题，这不是提高层次所能解决的。换言之，如果基点不正确，是无所谓提高层次之说的。8年多来，我对于邪恶迫害大法的问题真是历经了非常曲折的认识过程。一开始我认为这是自身的业力所致，这是因为自己修炼有漏所必然出现的，认为要通过修炼提高忍苦消业来解决，所以无论邪恶怎么迫害，我们都要承受过去。在这种意识指导下，对于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我是消极的、被动的，是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去做的，因为师父这样要求我们，因为许多同修都在这样做，我也就这样做。但是自己心底里对于为什么要讲清真相和揭露邪恶是认识不清的。我发现现在还有不少同修是抱着这种观念不放的。在当时那种意识指导下，我被邪恶钻了空子，一直被邪恶严酷地迫害着，多次的绑架判刑，使我要维持自己的修炼状态都是无比的艰难，对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就更做得不足了，心中感到巨大的遗憾，总觉得心中大愿未了，不知还有没有机会。随着学法的深入，我逐渐地改变着对邪恶的看法，通过不断地学习师尊的最新讲法，我终于认识到大法是创造一切的根本，是任何生命都没有资格质疑和评判考验的。新的宇宙大穹完全是由大法开创的，是大法给予了旧宇宙一切众生走向新宇宙的希望和机会。没有大法就没有一切，没有这次正法就没有旧宇宙众生的未来，就没有旧宇宙众生走向新生的任何机会。也就是说，大法是一切的最根本，而正法是宇宙中最大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正法是宇宙历史发展至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其他任何事情如果离开正法这件事情去谈，都是毫无意义的。大法教导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为他的高尚的生命，要成为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生命。那么我们如何为他？大法是一切的根本，没有大法就没有宇宙和众生，那么我们要不要事事为大法着想？正法是救度旧宇宙众生的唯一的大事，关乎旧宇宙无量众生是否得救，是否有一个好的未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处处要为正法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法、把正法摆在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时时站在大法、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呢？我终于理解了，这就是基点问题，这就是根子上的问题。例如曾有想法认为邪恶迫害有助于我们修炼提高，确实是这样，邪恶迫害能够帮助消业，能够帮助提高心性，可是这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看问题的。而当前正法这件事情是最大的事情，是关乎旧宇宙众生能否得救的最大的问题，这件大事要远远超过任何个人修炼与果位的问题，超过任何的个人得失。我们如果还是始终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去看待邪恶对正法的干扰与迫害，那不就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却不能为他人着想吗？ 又如有一种看法认为，清除邪恶是不是不慈悲不善，其实大法真善忍不是个人的慈悲和善良所能涵盖的，大法是有标准的，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如果站在大法的基点上，站在正法的基点上，那就远远地超越了个人的慈悲，超越个人的同情心，超越个人对生命的态度。因为没有大法，就没有宇宙的一切众生，没有正法的顺利完成，旧宇宙无量众生就将遭受毁灭的命运。如果站在这个基点上看，那么迫害大法、干扰正法是不是最大的罪？对这样的干扰旧宇宙众生顺利得救的邪恶生命，是不是应该立即清除干净？反思我自己，我深深地认识到，其实在基点问题上犯糊涂，还不是始终囿于自我的范围来考虑问题吗？总是跳不出我的范围，所以就看不到大法的无限殊胜和无比威严，也看不到正法的无限巨大的意义所在。如能放下自我，对大法就会生出无限的崇敬，对于正法就能生出正确的认识。那么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慈悲、个人的好恶也就不值一提了。站在个人的角度，自然就会把发生的一切迫害理解为针对个人修炼提高而来的考验。如果站在正法的角度看，就能看清当前发生的迫害其实是对正法的严重干扰。旧势力是以考验为理由做这些事的，可是正法修炼者不是站在旧势力的理念上看问题的，是站在大法的角度、站在正法的角度、站在师父的角度去看问题的。站在师父的角度，任何人都不难明白，这一场迫害完全是对师父正法的最严重的干扰，因此也是最大恶极的。作为大法弟子，不能站在师父的角度上看问题，那么应该站在什么角度上看问题呢？不站在师父的角度上看问题，还能算是师父的弟子吗？当前邪恶的继续存在，说到底，就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还允许其存在。如果我们的思想真的不允许其存在，他们是存在不了的，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是有足够能力的，我们是修大法的，大法有着镇邪、灭乱、圆融、不败之法力。金经要旨定论。所以现在的最大问题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认识问题，是大法弟子的整体认识问题。如果整体上都达到了正确的基点，所有的邪恶都将灭尽。大法是无限威严殊胜的，正法是当前宇宙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大法弟子是最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在不同层次都应该是最正的、最美好的、最威严的、最堂堂正正的，在世间也是一样。我们目前在世间上所受到的迫害和局限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在大陆的这种社会贱民形象完全是不公的，是大法所不允许的。大法不承认这种迫害，师父不承认这种迫害，我们为什么承认？为什么还要认为这种迫害有什么所谓的好处呢？这不是站在大法的对立面上了？这不是站在师父的对立面上了？这不是基点的问题吗？站在正法的对立面是极其危险的。我建议那些还执迷于个人修炼，以个人修炼为借口掩盖怕心的同修，从基点上站正，彻底清除自己内心一切不好的观念，使我们整体提高上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热衷的背后》。当地相当一部分同修非常热衷，甚至着迷某某论坛。虽然大家也说要看明慧网，但事实是几乎不太看每日明慧，而是每天花大量时间到那个论坛。还有一个现象，
一些新学上网的同修不知如何下载明慧资料，不会发退党声明，却经常上该论坛交流。用同修的话说，一天不去好像少了什么。同修热衷的理由是，教技术的就是这么教的。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说，寂寞的时候就上论坛，那里有人说话，有家的感觉。写的文章在明慧没发表，而论坛有大家说话的地方等等。冷静想想，热衷理由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不是有意无意地放纵着对情、名等观念的执着呢？按照师父修口的要求，大法弟子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是有标准的。明慧没有发表的，不纯净、不适合发表的话，换个地方说就适合发表、就纯净了吗？还有关于释放心情的一些论坛，即使人家允许说我们的执着心暂时得到慰藉，但法允许我们释放心情吗？法不会因环境而改变，无论在哪里，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不应该降低。据了解，去论坛的同修很多，当然特务也很多，这里只谈同修的情况，那里也会形成一个场，而人心的聚集是很容易对同修甚至大局造成干扰。以当地为例，一些热衷的同修，很多时候重大问题看明慧网态度这句话，不知不觉地被论坛上的一些东西比明慧多等等借口代替了，结果弟子切磋真相资料等不自觉地以论坛上的个人观点为主导了。如真相资料方面，同修在论坛上得到六四、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光盘封面，就想当然地认为同修也在做这个，看来是没问题的。几年来，当地大量这样的光盘屡见不鲜，现在发展到有能力编辑加入本周当地消息的明慧周刊也停了，都在清新论坛统一下载，你传他，他传他，现在大半个城市都是这个版本的。这里有两个问题请同修考虑，一是当地消息不全，编周刊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大量学员统一下载批量制作是否不合适？资料点的同修还是负起责任，不求方便和依赖，那样即使你这儿消息不全，其他同修编的可以补充。例如一位同修谈到需要向某地讲真相，另一同修说我们这儿的周刊上没看到啊，这样两人互通有无，就避免了大面积统一版本，避免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局面。其实编辑当地周刊并不费时，每天看明慧时把各个栏目的当地消息摘录下来，周五下载通版周刊后只需五分钟就完成了当地周刊的编辑。编周刊也不像想象的那样难，在教技术过程中，老的、少的和所谓没有多少文化的同修都很快学会了，就是让当地消息完整，这过程同修也是在走自己的路。二是安全问题，一些做资料的同修不约而同地谈论传播着论坛上编本地周刊的是什么人，此人的年龄、职业、什么时间做等等个人信息，不但涉及安全问题，还夹杂着盲目崇拜等等。以上热衷网络论坛的部分现象，当地已持续很长时间，还在蔓延，不知其他地区是否存在。今天提出来，请同修斟酌。另外，建议教技术的同修尽量避免掺杂个人执着、喜好，重点把明慧网的使用交给同修，和同修交流利用明慧资料讲大法真相、传酒瓶退党、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等的经验。还有明慧资料点实用技术汇编已经够同修救度众生所用了，其实教技术的同修传播的不只是技术，对法理的认识、修炼的状态都会反映其中，责任重大。所以我们学好法走正路，也有责任让在技术上从零起步的同修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的方向，我想这样更利于整体把握大局，把三件事做得效率更高更好。